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犹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不断的移民，不断的迁徙，不断的流浪的日子，所以他们会成日是讲自己是余民，就是剩下来的那批人。其实这样讲呢，某程度上你有没有想过是有少少骄傲在这里，就是我们有份看不起天下英雄的感觉。好像以利亚这样，他不就是说哎呀什么人都没了，只剩我一个。但是上帝告诉他，你不要以为是只剩你一个，其实还有很多个人未屈服在巴力面前的，你以为你自己很威，还有几千个人都没这样做。是不是这样呢？今日我哋系唔系喺呢个社会里头，觉得我哋系唯一一个系咁坚持喺真理里面，系咁走喺神嘅道路里面嘅人，跟住就觉得哎呀，如果呢个世界都可以咁就好啦，可惜都系冇啊，得我一个死撑啦咁样。但系上帝要话俾你听，你以为你系唯一，但系佢话俾你听，原来你只系八千分之一。所以今日愿我哋系有一个余民嘅身份，就系紧守喺我哋基督徒嘅角色，喺呢个世界做一个少数，做一个关键嘅少数。但系同时唔好轻看天下英雄，喺世界上面有唔同嘅角落，仍然有好多人愿意为基督去做见证，为主去发光。希望我哋可以将佢哋连结起嚟，起码今日万峰同你已经连结起来了。愿我们一起奔走在这条天国的道路上面，继续为福音的工作，为上主国度的实现而奋进。请来李崇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去到撒加利亚书。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13章3到7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13章8节到14章4节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13章3到7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经文提到神以剑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是什么意思啊？根据马太福音26章31节记载，主耶稣被捕之前是引用了这节经文来到指自己和门徒的。他一早就知道门徒会在自己被捕的时候四散。至于当中的剑，就是代表自基督于死地的军事力量。大马士革一份撒督之约文献认为，这些说话是撒加利亚所讲的。背景就是神来视察地球，审判恶人的时候。我的牧人，显示呢，这里不是讲普通的领袖，而是神赐给他子民的礼物。如果配上不同的母音呢，因为希伯来文通常是以子音来书写， 配上不同的母音，这个字可以是指同伴。不过从上下文来看，这里的意思是讲牧人。无论如何，从平衡居站在我旁边的人来看，好可能呢，亦是与大相关的用意。站在我旁边的人，这个词语只是在利未记出现过的啫，意思就是指近邻或者邻舍。照样牧人亦都同耶和华肩并肩，同佢平等嘅。耶和华居然会吩咐刀剑去攻击我的牧人，实在是不可思议。不过呢，在以赛亚书53:10嗰度亦有类似嘅说话。经文话：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羊群是耶和华的子民，有如以西结书34所记载的，在秘掳时期他们没有领袖，他们是分散的。现在耶和华的手亦都要这样加于微小者的身上。有英文版本圣经的翻译亦做牧童的，意思呢，就是卑微无助的人要受苦。正如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忠实的朋友亦受到痛苦。其他经文亦都暗示教会将要受大苦难，甚至表面上似乎被除灭，然后主才会插手干预。有些注释家对最后一行呢，会作出不同的解释，认为呢，这里就是作出了保护无辜者的手势。撒加利亚书13最后两节经文是指大灾难时期。撒加利亚书13:8经文记载：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立。神话三分之一仍必存立，这里是指愚民。咁样同问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嘅嗰啲渔民呢，讲緊同一批人嚟嘅。佢哋要经历大灾难时期嘅恐怖，而其中有三分之二嘅人呢係灭亡嘅。根据以西结书5:2同5:12嘅记载，喺一场大灾难当中，以色列境内三分之二嘅人係会被杀。但係咁样仲未係痛苦嘅结束。撒加利亚预言以色列国的渔民要回转归向神，由于以色列人拒绝主耶稣，所以他们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大灾难的时候会死去。不过三分之一的渔民呢，却得以存立。这些渔民要好像银子金子一样被熬炼，而他们将要承认神，神亦必定承认他们是神的子民。撒加利亚书13:9记载：耶和华话，我要使这三分之一惊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剩低的这三分之一，神是会将他们放入火中。这个是传统的比喻来的，意思呢，就是为了要炼净杂质。在熔炉里面，银子和金子他们里面的杂质或者是合金是会沉淀的，因此呢，火可以用来炼出纯金纯银。因此苦难就带有正面的目的了，他们必定求告神的名。经过这一切遭遇之后，他们就会发现和耶和华的关系才是最真实的，因为他们求告神，神亦称他们做神的子民。这节经文的最后四行是一种交错的方式来的，讲到他们、我、他们，这个结构呢，反映出一个关系必定是涉及两方面的，在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亦都是这样。这个宣告是何等美好呢？ 他们会对基督尽忠，坚守信仰的立场，能够平安度过大灾难时期，因为有了基督的印。正如启示录七章一到八节所记载的，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切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面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加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然后呢，在启示录的第14章，我们会再见到他们。启示录14章一节话，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石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启示录的14:3又说，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撒加利亚书13:8-9，这两节经文和之后的预言是恢复到12:10已经开始的那个主题上面，就是以色列民在受到极深重的痛苦而后悔。三分之一余剩之民将要在审判当中得享神的怜悯。继续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14章的主题呢是尼赛亚基督的再来。第14章结束了撒加利亚书最后一段的第二个部分。这卷书最后一段就是9-14章，当中是讲到预言的默示。第一个默示就是在9-11章讲论基督第一次降临有关的预言。第二段的最后部分呢，就是12-14章所讲的第二个默示。这里是跟基督再来有关的预言。这里最后一章呢，其实是整理回所有的内容，就好像呢将可能松了的那些线呢重新绑好它。撒加利亚书让我们见到明确的时间表。从这几个主要部分来看呢，我们见到10异象，历史上的插曲，现在就看到预言默示的最后一段了。我们要从以色列在那个时候的处境来到去看回。当时呢，他们的处境是非常之困难的。然后我们就会见到以色列国回转归向神，那阵时神的灵就会浇灌落来。这些都是在这预备着尼赛亚再来的相关场景。因为到那阵时他们是要进入大灾难的时期了。撒加利亚书最后一章是达到最高潮。不过呢，仍然是按照着神籍先知撒加利亚所宣告的神的计划来到去进行的。 这一段会带领我们看基督的再来，神的国度被建立起来。这一段先知撒加利亚是在鼓励当时的百姓展望未来，亦都概略地描绘出关于预言的时间表。关于这一章，有些事情我觉得是需要先讲清楚。首先，这一章的内容全部是预言。其次，这些预言都还未应验。换句话说，这一章是讲在世界末了迎接神国的预言。有些圣经注释家就教导说，这一章不是真正的预言，不应该按字面来解释。这一章其实可以应用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就会出现了很奇怪的解释的。另外有人说，这一章经文不适合用历史去解释。这个观点我是赞成的，因为这里讲的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所以这一章是预言来的，即是说指向将来的预言。这一章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字面上的解释，这个是唯一有意义的解释来的。任何的解释必须同上下文一致。解释预言或者解释任何一处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忽略前后文的意思的。另外呢，这一章必定有它属灵上的意义，解释的时候要合乎圣经。我们绝对不可以毫无根据地随便拣一段经文胡乱地去解释的。我认为这个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这里证明了从字面上的意思解释圣经的时候，是与灵异解经或者神秘解经是不同的。灵异解经、神秘解经只会令到经文变得毫无意义、不切实际，这样做只是争辩而不是解经。等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如果你想知道牧师的立场，想知道他信什么呢，其实你可以请他解释一下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那你就知道他真正信的是什么。我要这样讲，这段经文呢其实都不适用于新约时代，因为里面所提及的内容完全是与末世息息相关。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预言到基督的再临，以及在历史的终点将要成就的事。当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列国将攻打入侵耶路撒冷，但是神必定会拯救余剩的人。不单止这样，撒加利亚还预见了福音的普世传播，描绘出拯救和祝福的泉水将要由耶路撒冷出来滋润全地。换言之，仇敌虽然受邪恶撒旦的指使，企图去毁灭以色列，但是那个地方必定重新得到恢复，而且列国中的余剩者亦都会归向耶和华，每年都会在耶路撒冷守住棚节。耶路撒冷的余剩者将得到拯救，外邦中的余剩者将归向耶路撒冷，神的国度就成就了。撒加利亚的最后一个预言可以说是启示文学的精髓。这个预言说明了期待已久的尼赛亚即将到来，并且列国都会成为这个国度的子民，由此启示出神的普世性拯救。因此这一章应该和使徒老约翰在启示录所记载的将要发生在末世的事件，以及以西结书的有关内容可以一并理解。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 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句真是很适合用作报章的头条新闻。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宣告。这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是讲述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被敌人围攻的境况，而第四到第七节就是讲尼赛亚亲自降临。这些我们都在撒加利亚书其他的经文看过。现在我们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段的内容，例如关于大灾难时期和耶路撒冷被围，经文强调大灾难的后半段，即是将要来到的拯救，以及撒加利亚向百姓讲预言鼓励他们。但是在这里我们见到在耶和华的日子将会非常悲惨。约珥说耶和华的日子没有光，是黑暗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要从黑暗开始。那个是一段让我们难以明了百姓会几咁无望几咁无助的时期。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句说话的希伯来文可以成为头条新闻，是指到将来要临到的日子。那个是在教会被提之后敌基督会带来大灾难的时刻。虽然世人相信这些敌基督会带来千禧年国度，但其实是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到。这节经文可以翻译做：看啊，耶和华的日子快要来了，那时人要在你中间分取你的掠物。敌人他们要再次攻陷耶路撒冷，而这一次是最后一次的围城了。耶和华的日子在这里是指耶路撒冷受到列国最后围攻，侵城的军队瓜分他们在城中抢夺的财物，城中的人民一半要被掳走，另一半就留低。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二节说，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这个是最后对耶路撒冷的围攻，敌人会攻陷这座城。当撒加利亚说万国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他是讲着每个国家都有代表在那里。你可能会说怎有这样的可能啊？那我亦都会说有什么不可能啊？就好像今日的联合国那样。一位希伯来文的学者将这节经文译做：城必被攻占，房屋被抢夺，妇女被强暴，城中的民有半数被掳，剩下的不会从这城被剪除。显然其中有些人是逃走了的。当提多在主后七十年入侵的时候，就有很多犹太人逃走了。有关于神令列国攻打耶路撒冷的内容，应该结合以西结书当中的哥甲和马各之战，以及启示录当中有关哈米吉多顿之战的相关脉络来进行理解。神通过最后之战去寻找剩下的人，因此神和攻打耶路撒冷的列国来争战，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百姓。在强调耶路撒冷战败之后，先知揭示这场冲突的范围。万国竟然会聚集来同一个城去争战，简直近乎荒谬。财物的利益一定少到不用再计算。至于攻击的人数之多，亦使到防御成为不可能的事。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一场应该是一场正义之争，要除去不合作的人，即是除去组成国际世界秩序的障碍。而因为兵力极其悬殊，所以很容易得胜。跟住落嚟就是抢夺和强暴。然后半数的居民被掳走。由十三章八节来看，如果这件事发生得更早，那如今城中只会留下原有居民的六分之一了。 撒加利亚对百姓话：耶路撒冷将要被攻占，房屋会被抢夺，妇女会被侵犯。撒加利亚书在14:1-2是提及到这三件悲惨的事。跟住撒加利亚书14:3话：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争战，好像从前争战一样。这个是拯救者拯救选民的一幅写照。那个时候他们的帮助不是从东西南北而来，而是从创造天地的造物主而来，所指的是主耶稣，他要来拯救百姓。好像从前征战一样，这样就意味从前为自己百姓征战的神，在末后的日子亦都会同撒旦争战，而且是取得胜利。神过去赐给信徒的救赎之恩，就保证了信徒信仰上的胜利。撒加利亚书14:4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那日他的脚必站在橄榄山上，这个呢是相当精彩的宣告来。字面上的意思亦都已经讲得很清楚。橄榄山、耶路撒冷、百姓，这些都是字面上的意思来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脚是会站在橄榄山上。撒加利亚说他的脚，那就是指他的脚，而不是讲紧他的手的。撒加利亚说主耶稣的脚是会站在橄榄山上。撒加利亚的意思是主耶稣会在橄榄山上登陆。他是荣耀的基督，他的脚上有钉痕。当年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脚亦离开了橄榄山。而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是会回到橄榄山。这个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说话。根据《使徒行传》1:11记载，当他降临的时候，是会有两个见证人出现。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里是指到将来要应验的事。那是什么时候啊？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时候他们正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而耶路撒冷会被围攻，这座城最后一次被攻陷。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记住，我们可能是渔民，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一起为主打仗。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跟随大君王，我们的上帝去向前行。什么担心呢？哪怕得回我们一个，有上帝在我们前方，我们还怕什么呢？好，在这里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要来到